现在等一下，你师姐看她那个进来了没？咱们这个课程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让大家一句话都不说，就是说说话的这个时候就是尽量保持队形，就不乱就行了。因为咱们人比较少，也不需要那个制定很多那个规矩，就是说必须谁说话谁不说话。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我在讲，就是说你们那个有问题的情况下，可以先在那个咱们这个聊天的这个窗口，先打文字，然后我们安排谁来说话，因为这样不乱。现在12个人在，应该基本上都在了。是这样的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属于那个第二期，就是第一期的话全是那个文字版的。文字版呢，现在有一个就是缺陷，就是说我们在那个看文字的时候，大家这个理解能力都不一样，所以说有的地方学的时候比较吃力，而且有些东西文字是没办法，去很详细的给它写出来，因为写的太细了。也就比较麻烦，所以说这一期咱们就是以那个语音为主，所有的这个课程的资料我们都是有的，就是说我们第一期已经应该整了第4版了，然后下一版新的，然后你们师姐还在整理着，然后我们这一期主要是以语音为主，就是说这些东西。我们会提供那个就是对应的课程的这些资料，你们如果用那个电脑上的是可以看到咱们屏幕上面的资料的，然后那个后续的那些资料，如现在后续的资料我们考虑的是先，如果有人想看的话可以单独发，但是你们看的话会非常吃力，所以说是尽量跟着课程走。因为那个纯文字的那个，大概是26万字左右吧。就是说，你们要是一点点看的话，它是非常吃力的。所以说，跟着语音走就行。我看一下啊，因为刚才那个现在剩10个人了，还有人掉下去的吗？
还是几个？
因为这一期是这样的，这一期然后咱们有那个新同学，新同学的话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语音课程还是从零开始，这个没问题，因为那个包括今天的课程主要是语音为主，所以说有的同学还没有进来，咱们就可以先不等了，就是说进来的时候有人在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会把他拉下来，然后课后可以听那个语音。下一次的话，我们就还是提前我们这些同学都提前进来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这人还少，人多了就不好整了。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。今天课程我们是按咱们那个课程表进行，就是我们第一步是先正确认识命理，在这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紫微斗数，就是咱们学的，我们一。现在这个紫微斗数叫古法紫微斗数，为什么叫古法紫微斗数？跟别的斗数它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知道有飞星，有三合，那么我们的这个古法紫微斗数为什么叫古法？是这样的，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，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紫微斗数是最接近原始资料的，就是说我们是从古本里边演变出来的，就是把古本的一些技法。然后加以应用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它跟网络上面的那些不太一样，包括我们平时，在那个 QQ 群里边，大家会经常看到我们会讲宫气这些东西，就是说这些东西呢，目前来说别的门派没有人在用，因为咱们的这个紫微斗数是完完整整从古本里边转变出来的，所以说大家在学的时候。要认真的理解这些跟别的门派的这个紫微斗数不同的地方，包括第一期的学员，你们在学这个第二期的时候，同样把第一期的一些 不理解的一些东西先抛弃掉，然后从第二期开始逐渐的、慢慢的来理解这个紫微斗数。紫微斗数，因为大家都在群里边也待了有，就是新学员至少接触紫微斗数也有几年了，也有两三年的这个时间至少有了。就是说紫微斗数，它可以用来干什么？平时我们用紫微斗数是用来，大家都知道，刚接触紫微斗数的就两个字，算命。大多人都是这样理解的，紫微斗数就是算命。那么说，我们如何正确认识这个紫微斗数？我也经常在群里边提过，就是说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文化，因为你只把它当成算命术的话，很局限，它里边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，也感知不到的。所以说学紫微斗数，首先你就要把它当成一种文化，一种传统文化，因为紫微斗术它的形成。包括我们任何一个时期的命理术的学者，这个形成，它都是以当时的人文背景为基础的。这个东西它不是架空的一个东西，甚至有人会说，紫微斗数里边的星是实星，也有人说是虚星。其实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重要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，紫微斗数的这些星它代表了什么，就是每颗星代表什么，哪些宫代表什么。这个东西很关键，所以说有些东西不要学的复杂了，你学复杂了，甚至不要带着八字的概念来学紫微斗数，因为今天跟你师姐聊天的时候，我跟她说了，就是说我们学紫微斗数，你不要先去学那些复杂的东西，你先把简单的该学的东西，因为紫微斗数的自身的一个基础，这个框架还是比较完整的。就是包括从我们的安星排盘这一块儿，到紫微斗数的星、宫、气这三个基础的结构，这些东西非常重要。因为第一期的，我们第一期文字版结束以后，我还知道大家在学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似懂非懂，就是跟着我的那个讲解，大家可能理解了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又忘了，连贯不起来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也研究了。是什么问题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这个结构的时候出了问题，你们在这个结构转变的时候出了问题，在星宫气的这个结构转变的时候出了问题，它们之间的这个结合出了问题。所以说这一期咱们在学这个紫微斗数的时候，我们是以语音为主，然后我们会定时的、定期的开展这种语音的这种沟通，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。这样的话会方便很多。我们学紫微斗数，以把它当成一种传统文化来学，就是说它能不能用来算命，是可以用来算命的，但是它最主要的功能不是算命。我们也讲过，就是说你学完紫微斗数，能对你自己能产生什么？我们说了，第一点要提升自己对万物的认知。对自己的生活，对你周边人，这个都是有好处的。包括就算你给别人看命也一样，你的这个出发点有多大，决定着你学这个命理的这个层次能有多高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不是说你算准一个命，或者说你看懂了一件事，就是这个东西不是重要的。至少在我们学习研究的过程中，这个不是重要的。你首先要对这个紫微斗数进行一个了解，然后对命理进行了解，就是说我们的命理它在讲什么，紫微斗数在讲什么，它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哪些关系，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东西。所以说，在学紫微斗数，我们要正确认识命理，然后对紫微斗数初期一个简单的认识。现在学这个紫微斗数，其实还是入门是比较难的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入门非常难。难的就是说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的问题，不是说这个学术它有多难，而是就是一个认识的问题。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期学这个语音紫微斗数的时候，一定要明白这些东西不要复杂化了，依然是简单化。把复杂的东西我们全丢到后边的命盘解析里边去，前期大家就要把这些结构的东西一定要学 学透，要理解这些结构，它们之间的关系。现在包括我们的那个 QQ 群，一些紫微斗数的，大家会非常的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的这种入门级的这种论法，其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。这个都是在于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命理，没有正确的认识紫微斗数，而且把它当成了一种娱乐性的算命术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在之前，因为紫微斗数我接触的时间比较早了，也就是在06、05左右的时候接触的。在09年之前，咱们这个紫微斗数的群只有100多人，因为当时我们是不对外的，就是把紫微斗数就是当成几个人研究的一门学术。后来呢，就是有咱们这个有朋友就说，把群。以前咱们的群是封闭的，然后就把群打开了，开始接收新的成员。然后我们的群最多的时候也就是2000个人，然后发现大家对这个紫微斗数这个认识还是有问题的。然后就包括你师姐，她一直是督促着开班，就是给大家讲这个紫微斗数，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决定的，因为以我以前的个性。我是不愿意讲这些东西的，因为我觉得非常累。累在哪儿呢？就是说大家这个认识不好统一，而且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社会比较浮躁，浮躁，就是说能认真静下心来学东西的人也比较少。所以说第一期是在大家的这种怎么说呢？就是急迫的想学习的这种状态下，我们开始了第一期的教学。是纯文字版的，第一期的教学其实是有问题的，因为我也没有教学经验，所以说就是随意的跟着大家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进度，然后制定了一个大概的路线，所以说我们就纯文字的在教学，然后纯文字的下来大概是27万字，通过这个教学我也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理解能力都是不一样的。那就是说，纯文字的教学是有问题的。一段文字，不同的同学去理解，得出的结果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看我讲盘，看我在论坛，大家都能看得明白，而且操作看着很简单。但是当自己去应用的时候，会发现问题，连贯不起来，看不懂。所以说这里边是有问题的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第二期以语音为主，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。而且在第二期，我们也会同样的把所有咱们教学群的学员的命盘，只要你们允许的，我们会进行解析。这个解析是对你们有用的，也是对你们的学习，对你们的生活。就是说，我们每个学员的命盘，因为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的，进行一个分析。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学员要求的，看自己的盘，这个大家理解，很多人理解，